各位听众，持续已久的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以及中国抨击反对在双方对立情况导致的不确定性，近日由于韩国乐天集团提供部署导弹的用地，这项方案似乎获得了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不过大力反对的中国近日开始出手打击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连锁超市业务。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本台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严老师，这个萨德导弹部署韩国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试图以商业来就是拿乐天开刀，逼迫韩国政府就范呢？
我觉得当然中国大陆对这个现任的韩国政府做这样的决定是非常不满啊。那他之前已经做了反对的意见，可是看起来美国是比较精明的，就是说他知道现在韩国政局不稳，也知道朴槿惠现在很可能会被弹劾，那如果被弹劾的话，6月就要举行大选。那韩国现在左派的这个文在寅看起来机会很大，毕竟朴槿惠这个右翼的政府这么多的弊案嘛，所以看起来韩国是会政党轮替的。如果左派上台，过去的经验，左派跟大陆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所以会不会继续愿意部署萨德，那就不知道了。所以美国的政府呢，就赶快逼韩国尽快在有可能变天之前把这个决定做下来。那现在的这个乐天集团为什么要配合政府来做，也让大家觉得很惊讶。会不会是现在的政府因为最近查弊案，查闺蜜的弊案之后已经我们看到三星集团的一些问题，那会不会也有这个乐天集团也是有问题，那政府拿这个来要挟他，等于是逼他换地然后来达成这个目的。我觉得这个是韩国方面，那当然是，但是不要忘记韩国跟美国是所谓的盟邦。所以如果说今天美国在台湾来部署，那当然大陆抗议是绝对有道理就是因为你都承认是一个中国，那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可是在韩国部署，最主要就是这个反飞弹的系统，它是可以侦察的范围，雷达侦察范围是到了中国大陆境内，等于是把大陆境内的一些资讯都可以有所掌握。有人开玩笑说就好像在中国大陆门口装了一个监视器一样。
对，
那所以对大陆来讲会造成不安。可是美国的目的呢，也是希望说，装这个是因为北韩，那你大陆有没有真正协助来管控一下北韩，让北韩这个金正恩的政权不要这么随性一下又发射这个飞弹，一下又去刺杀他的哥哥金正男。那所以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定时炸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反飞弹的系统，至少可以拦截整个北韩的范围之内的所有的，如果未来有飞弹对着南韩对着日本，他们都可以这么做的话，那对朝鲜半岛的稳定是好事。但是你一旦部署之后，你就变成说因为你有这个侦察的能力，那反而是让中国大陆跟北韩更加的不愿意跟美日，或者让北韩不愿意回到六方会谈的这个情况，所以并不会那么稳定。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最生气的就是韩国是中国大陆第一大进口国，还有中国大陆从韩国进口的东西超过日本，也超过美国所以第一大进口国。而且你这个像乐天集团这些在大陆的投资，等于是大陆的这个生意占了它很大的一部分，加上他们在韩国开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商场啊，这些免税商店大概90%是大陆客。所以你既然得到大陆这么多的商业利益，为什么还配合政府去换这个地来建这样的一个萨德的反飞弹的这个系统？所以我觉得大陆是认为说，你韩国赚了我这么多的钱，那我大陆也在你这边花了这么多的钱，包括这个游客等等，所以今天做了这样的事，大陆当然是非常的愤怒。所以说有些讲的说什么可能会准断交，我觉得这不可能了。那另外就是当然可能在会做很强烈的制裁。
什么叫准断交？
准断交可能召回大使吧。然后就是一些官方的互动大概停止访问什么，包括过去我们看到中日韩的三国的这个政府首长的会议也可能会取消然后就是有很多事情，手段很多了。 就是把两国的关系可能降到最低，但我觉得这个是其次，最重要还是说你韩国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商业利益，你能够吃得消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经济制裁所造成的损失吗？我们光看我们台湾也是一样嘛，就是有过这个大陆的观光客不来台湾以后少了以后，确实冲击到了，那韩国更是如此啊。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受益最多的是泰国，大陆观光客都跑泰国去了，那泰国赚了一笔钱，那如果韩国今天他们的这个大陆观光客不来，韩国的这些所谓的娱乐韩剧也好，这些偶像团体在大陆也不能进入表演或什么，那个少了是很多的东西，大陆大概就是要让你经济上面非要痛到有感觉吧。
那么这个朴槿惠啊，去年九月才去中国参加阅兵典礼，十二月就同意这个萨德导弹，那这个中韩，
所以当时大陆就会觉得说好像你来就是故意虚晃一招，回去就答应了，但是他回去答应做这个萨德之后，马上就碰到闺蜜事件，闹得很厉害嘛。所以现在就他自己政权不稳了，所以让美国非常紧张，就不能等到今年年底，更不可能等到明年，明年是一定换党。那如果说他们是十二月大选嘛，二月就任，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提前选举，六月就选，那就很快就新的上来了。新的上来一定是左派，左派上来你就会出现变数。如果你现在装了，他没办法动，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说你还没有装开始动的话，那可能他就会说觉得我还是在乎我跟大陆的关系，那就把这个取消了，这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也是韩国大选这个国内的情况影响到萨德导弹部署的这个进程。
对对对，当然。本来美国也要部署，就按照明年的时间，但美国至少还有到今年年底的时间，可是现在来不及，所以马提斯国防部长就任之后就立刻去了韩国，就敲定这个事情嘛。那当然就是韩国也因为金正恩啊发射飞弹，金正恩刺杀金正男，金正恩甚至批评北京，让大家觉得说他是不是有那种被孤立的感觉，说会不惜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
发射导弹。
那所以你越早有部署好的话，越能够预防这些事情，所以等于是如果今天大陆管得住金正恩，说不定韩国还不会那么急吧。但是好像看起来包括美国包括韩国都认为说请你帮忙控管一下金正恩，结果好像你根本没办法控制他这些不理性的行为，那我们只好部署这个萨德反飞弹系统了。
那么这个韩国乐天集团他二月七号已经签署了让地的合同啊，然后美国韩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近日也频频的对话，那么萨德导弹的部署是不是真正就成了定局？中国阻止得了吗？
我觉得中国是阻止不了，但是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在尽快让北韩出现了一些比较理性的事情以后，那可能韩国的政治人物还因为当地这个萨德也在韩国境内也有一些反弹嘛，因为你部署之后那个附近的居民就认为会有高压电磁波什么等等啊，那会对当地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也有反弹的力量，而且这个政府好像就是完全没有经过什么程序就强行就要推动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今天北韩出现了理性，然后或者民间反弹的声浪很大的时候，那我相信可能一些韩国的国会议员会要求政府说暂时予以缓一下，但是这个机会现在看起来是不大的，因为北韩一直都是非理性嘛。
那俄罗斯在这的事情上出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俄罗斯当然也不高兴，可是他毕竟威胁到他的只是在他西伯利亚一部分一小部分，可能是海参崴这个部分啊。那本来他在主要的这个军力的部署也不是在亚洲，在西伯利亚这头，还是主要是在这欧洲这方面，所以并没有看到他有特别的讲话嘛。
那么您认为中国可能采取的这个何种措施，除了制裁乐天之外，
我觉得当然
会扩大制裁范围。
我觉得一定会，就是他现在这个乐天这些投资的厂在西安什么等等，然后大陆会开始就拒绝买韩货，这些我相信都，但是有一个就是可能不会睡大陆领导人的心的，就是说中国对韩国人的仇恨远远低于日本。那日本有这个历史的因素，所以一旦就是政府做这个事，民间会跟着，就是甚至去扎韩国去日本大使馆外面抗议啊什么，或者扎日本的店在大陆，这个过去有过。可是韩国大陆人不见得喜欢韩国，可是也有当然那种年轻的根本看不懂这些历史的问题或者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老百姓 配合政府来完全背个韩国、
嗯、
我觉得这个情况不会像过去对抗日本的这么严重、
嗯、那以后就没有韩剧可以看了，那开韩国车子的就要小心，
韩剧已经在战，对对对、
嗯、
对他们来讲的，但是年轻人怎么样，网络上面看还是可以嘛，对不对、
嗯嗯、对，
那只是你韩国的这些偶像团体他们知道大陆是一个很大市场，不是只是韩剧嘛、
嗯、
不是只是表演，而是后面的一些商机都跟着去嘛，
嗯嗯，
那签的这些各种代言的广告如果都不能的话，那对他们损失也是很大的，因为毕竟你韩国的市场跟大陆还是只有大陆的三十分之一嘛，
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差的。
嗯，那个中国外长王毅似乎对处理韩国的问题啊不到位啊，那么听说还得由前外长杨洁篪出面处理，是这样吗？
哦，我觉得当然不会说是不到位，但是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跟美国的国务卿或者跟日本的外相比起来，这个地位是低很多的。
嗯，
因为中国大陆外交部长在整个的党内都不是政治局的常委，什么就是他不是国家级领导人。
嗯，
我们现在去想，美国的国务卿其实就是第三号人物嘛，总统副总统下面大概就是国务卿了。那日本现在是多了一个副首相，过去没有副首相，那外相就很高的位置嘛。那韩国当然总统完了还有总理，可是外交部长也都地位相对在他的国内排名都会比王毅要高，那可是杨洁篪是国务委员、
嗯、
等于是有点点是副总理层级的，
嗯，
那就这个就稍微高一些，所以当然在出来讲话的时候，就是譬如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对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美国的国务卿跟大陆的国务委员在对话嘛，
嗯嗯嗯，
所以这个层级我觉得是，当然杨洁篪出来并不是说王毅完全不到位，而是王毅的层级没有杨洁篪高，所以当杨洁篪出来的时候，日方或韩方或美方会比较更重视一些。
嗯，有中国军方说不要把韩国打得头破血流，最好是把它打成内伤，你怎么看？
我是打内伤就是经济伤他嘛，当然不可能、
嗯、
你今天不可能在外面上去攻打韩国啊。
嗯，
我觉得这个大陆应该很清楚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因为你攻打韩国就等于攻打日本跟美国一样的嘛，哦，那会造成他们就是可以做这种集体安全的报复，但是呢你就是伤他的经济，让他痛痛到一个地步，因为毕竟他是享受了你这么大的这个市场，
嗯，
那你要让他痛的话，有感觉就是在经济嘛，内伤嘛。
嗯，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来为大家点评分析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中美韩关系。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arlott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